殊胜思维，由是因缘能舍家法，去于非家，勇猛精进，修诸圣行，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成。这是精进。或有见引生念，远离诸善乱心净虑等智，殊胜思维，由是因缘心要山林阿念落处，昼夜精勤修诸定行，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成。这是禅定。或有见引生念智慧，殊胜思维，由是因缘心要听闻读诵正法，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成。这是智慧。在前面呢，这就是六度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出家众呢，就会心生起智，自然会这个念心念六度。或有见引生念数值，出离善根，殊胜思维，软语慰问，乃至礼足，由是因缘当生尊贵大势力家，无量友情咸共瞻仰，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成。这个树枝的枝啊，是种植的枝、要修改木字木头边的、这是讲这个出离心、出离的这个善根、善男子与我法中的出家者，虽破戒行而诸有情睹其形象，生此十种殊胜思维，当获无量功德宝具。是故一切刹帝利王、大臣宰相，决定不合，以鞭杖等锤烤其身，或必牢狱，或负喝骂，或解肢节，或短其命。复次大犯，若有依我而出家者，犯戒恶行，内怀腐败，如会瓜罗，实非沙门自称沙门，实非犯恨自称犯恨，恒为种种烦恼所胜，败坏亲父，如是比丘虽破境界，行诸恶行，而为一切天龙夜叉、乾大福、阿修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作善之事，示导无量功德福藏，如是比丘虽非法器，而剃须发，披服袈裟，禁止威仪，同诸贤圣。因见彼故，无量友情种种善根皆得生长，又能开示无量友情善去升天涅槃正路。是故依我而出家者，若持戒，若破戒，下至无戒，我上不许转轮圣王及于国王、诸大臣等依俗正法，以鞭杖等锤烤其身，或必牢狱，或负喝骂，或解肢节，或断其命，况依非法。那这边呢就讲很清楚嘛，就是说这个出家这个僧人啊，他呢还是能够做这个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就是我们看啊，他出家过即使就是这么几天啊，在都多少都还是能够讲一些佛法的，多少他都是能够说几句佛法。有的时候他这个他虽然他自己不修，但是他能够教导我们怎么修行，只要他这个不坏正见。各位有这个因缘呢，还是要读一下这个后面讲的，有讲很多，讲很清楚。那我们这边只截取一部分，就是他如果呢他自己本身虽然他这个戒行亏损，但是他正见呢还是在的话，而且他这个讲的这个法是他自己不能够证得，我们却可以依止他所说的这个法去修去证得的话，就是不但对这个听闻的人呢能够有所帮助，那呢也为他自己呢，因为他说的时候说给别人听，自己也听啊，自己也听，也是这个后世呢有一个这个福体，有一个功德在。大犯如是破戒恶行比丘，虽与我法毗奈耶中，名为死尸。就是这个讲说这个我法毗奈耶中，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这个声闻称的戒律里面啊，就是如果你这个破戒就叫像我们说大海，就是它虽然非常广大，但是它是不容纳死尸的，所以为什么那个尸体它都会浮起来，它会这个久了之后它就是会被抛上这个海边，
那就是讲这个戒律是一样，就是佛法虽然广大，但是在戒律中它是不容纳破戒之人的。而有出家戒得于世，就是说呢，他这个出家众，他虽然呢他破戒了，但是他出家的时候发心是清净的，还有这个也是呢也曾经清净持戒，有这个残余的这个势力。那这边呢举了三种譬喻，譬如牛舍，生命中后虽是无事，旁生死尸，而牛有黄，而舍有香，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大饶益，破戒比丘亦复如是，虽于我法毗那耶中名为死尸，而有出家戒得于世，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大饶益。就是我们讲说那牛黄啊，就是这个麝香啊，牛的有的它这个死了之后，他身体有牛黄，就是他吃了说是这个灵芝草，他胃不能消化，他这个胃里面长一个瘤。他死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知道这个兽医呢评判说知道说他里面有可以取出来，因为这个牛黄一点点呢，他这个能够治病。那麝香也是，他也是一点点他这个虽然是一点点都要等到这个麝啊这个麝就是这个。张鹿就是一种鹿他这个死了之后可以取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呢他还有这些效用牛黄跟麝香都是中药里面的用药。大梵譬如骨客入于大海，沙比类无量众生挑取其木，与莫达那果合合，捣洗成眼宝药，若诸有情盲明无目乃至胞胎而生盲者，持此宝药涂彼眼中，所患皆除，得明净目，破戒比丘亦复如是，虽于我法毗那耶中名为死尸，而有出家威仪形象，能令无量无边有情暂得见者，尚获清净智慧法眼，况能为他宣说正法。就是这第二个譬喻呢，就是说这个像这个商人入大海去这个取彼一类无量众生，就是海中的这个鱼类嘛取的是他们的这个眼目，与这个莫达那果，它是一种这个果实它有毒合之后呢，把它倒在一起成这个眼宝药，就是说这个众生呢这个人他如果他这个。他即使是这个生在，就是他出生乃至胞胎而生嘛，就他出生就是盲着的了，都可以把他治好所以他这个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呢还有用处还有用处。那第三个譬喻呢就说了大梵譬如烧香，其质虽坏，而气吩咐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复如是，由破戒故非良福田，虽恒昼夜性失所烧，身坏命中堕三恶趣，而为无量无边有情作大饶益，未皆令得闻于升天涅槃香气这边呢就是说这个香这个香它的质地呢虽然坏，可能受潮了或是这个放久了，但是呢它烧的时候它还是有香气的，还是令这个闻者能够得到这个香熏那这个破戒比丘，它虽然不是这个好的福田，它这个昼夜这个性思所烧，就是它这个本身呢就比喻说是那个香它在这个身坏命中，它死后它是要堕三恶趣，但是呢这个供养它的人因为把它当作这个清净身呢来这个恭敬供养了，而能够呢种得这个很大的这个福田所以他这个用这个三种比喻来比喻说呢，即使呢这个是一个这个破戒比丘，不是清净比丘，都能够呢有他的这个能够令这个众生呢做福田这样的功德。是故大梵如是破戒二行比丘，一切白衣皆应守护恭敬供养，我终不许诸在家者以鞭杖等垂考其身，或必牢狱，或复喝骂，或解之劫，或断其命。我唯许彼清净身众于布萨时或自治时驱病令出， 一切己师四方生物饮食之具不听受用，一切沙门毗奈耶识皆令驱出，不得再种，而我不许加其鞭杖系缚断命。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占波伽花虽萎脆，而上胜彼诸余花，破戒恶行诸比丘，尤胜一切外道众。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边讲说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只要我们说这个不看生面也看佛面，只要他还披袈裟，就是还在这个僧宝之中了，就是他现这个身相，就是对他恭敬就对了。所以我们虽然皈依三宝，皈依的是圣身，但是我们在这个事项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简别凡圣的时候，即使呢他这个是破戒身，我们还是就是恭敬他的这个他身上所穿的这个法衣啊，还是对他心恭敬法。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这个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到这个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缘啊，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不知道说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不如法，很多这个不清净，到底是我不了解这个佛门的关系呢，还是他真的是有不如法不清净啊？确定呢，就看到真的是有这个违背戒律的事情那我们呢因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菩萨大权示现嘛哈。那如果说我们内心有疑惑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没有办法升起净信心，我们可以先暂时不去清净。然后这边我们看这边讲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即使是你这个国法都不应该去对他就是说做种种的处罚。这边讲说我佛呢他只许清净的僧众在布萨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每半个月这个诵戒的时候或自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下安居之后就是要这个时间呢就是自治要出来讲说我有什么过失，布萨也是就是自己要出来发露忏悔。还有呢就是呢我们在僧中如果呢别人知道我们这个有不如法的情事，他可以以这个悲悯心慈爱心呢就是以这个好心呢出来救济我们，为了呢就是要这个使令呢这个僧人呢回头向善所以这边呢就是说那我们在家人应该如何来自处呢？如果遇到有一些这个状况我们就觉得说心理上面很有疑惑很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这位僧人的他的这个师父还有这个道场的方丈可以去跟他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其他的呢就是生死生绝那我们还是一样的保持我们的清净心保持我们的清净心，对一切僧人都做清净想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就是会一个问题像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已经三宝弟子了可是呢现在呢大家都要分清楚说是假的和尚还是真的和尚嘛所以这个如果是真的和尚当然是要供养啊可是那个在菜市场在那边托钵的和尚我要不要供养，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说就他这个他外显的相，他就是现出家相，我们刚才课本有讲只要他现出家相我们就要恭敬他，那如果对他实则内涵他有没有真正的去 PT 出家，那我们不知道那有可能是这个就是说已经真实有出家的这个僧众来这边托钵，也有可能他不是他不是，那只是一个因求生计，但是呢为了维护我们的这个清净心我们就是对一切僧众我们欢喜供养就供养他，我们不要说去想说看到这个僧人就要想他是真的是假的，这样即使我们见到清净僧人我们也会在想说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这样子呢就会这个使我们的这个清心呢就不清净，那个信心就没办法建立，信心就没办法建立。那在这个后面他这个经典的后面有讲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恭敬啊？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自己啊，维护我们自己的清净心，然后呢再来说这个他在这个出家人，他可能他有这个破戒犯戒啊，乃至种种恶心，但是他有可能在之后呢啊，他这个有善知识的这个提息，他悔过了。悔过了之后呢，他也能够在今世或来世呢，得到这个成就，还是能够呢，就是成就道果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受戒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戒场的师父，戒师父呢，就跟我们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受戒都是这个男女众嘛，这几百个人这样子在受。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比丘尼啊，女众啊，女众的出家人，你要去恭敬男众，这个佛者，这个是我们知道佛有八敬法嘛，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出家一百年的这个比丘尼，对于这个新出家，新出家受戒的比丘呢，你都要对他呢，这个行这个恭敬的礼，那呢，说的，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去看他说。那这个法师就是威仪也不好啊，然后这个吊儿郎当的，那衣都搭不好，然后看起来出家也没几天，我都出家二十年了，就生不起恭敬心，就对这个就觉得说这个我都可以做他妈了，叫我恭敬他很困难，那那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戒师傅讲说，你恭敬他，不管他今天是一个这个好的出家众，好的这个出家众，或者是他本身呢这个戒行不是很清净也不是这个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你对他的恭敬会帮助他升起自尊自重的心，他又愿意改过子的话，他呢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出家人，很好的这个比丘。所以我们听了之后也觉得说，哎，这个师父他这个心量很大，他在这个师父啊，这女众的这个师父啦，他在这个戒场里面也是这个待过几十年，但是对于这个提息这个后进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说非常的殷切，然后乃至对于说呢就是对于这个男众法师他新来学这个戒法的，也都呢都能够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呢来，虽然是教，可是是非常谦卑的给他们指导，所以给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像我们说这个佛陀他立的这个八敬法其实这个八敬法我们从他的这个缘起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可以使这个正法住持世间的因为佛陀他当初以母大爱到比丘尼呢他要这个要求出家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领着他们这个家眷的500个女眷要一起来出家，被佛拒绝了再三拒绝后来呢这个阿难，由于阿难的他的这个帮他请然后就是终于呢为女众出家，但是呢佛说这因为女众出家会使他的正法就是这个少五百年住世但要从这个如果能够持守八敬法的话这个八敬法就是对这个女众呢对这个男众的这个尊重男众出家众的尊重，就可以恢复就是正法能够恢复1000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八敬法它的缘起它就是可以这个维持正法住世，而且呢它精神也不是在限制女众贬低女众，也不是这样的倒不如说是说这个男女众之间的礼依循这样的礼使令呢就是不会逾矩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这个在家众看出家众，或者是这个出家女众看这个出家的这个男众，就是依于这样的一个礼法依于这个佛的教制，可使令这个正法住世，长久住世所以在这边就是光是这个身相都可以使我们这个栽培善根这个是我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有出家之前，那时候已经快要出家，那我去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以前对这个就以前这个出家众没有那么多现在我们走到哪里都看到出家众好像几乎没有出门没有看过出家众的那 以前看到出家众就觉得说啊蛮亲切的，因为那师父都会对我们这个微笑嘛，哈，就觉得蛮亲切的。然后一直到快出家的时候，那个可能因缘快具足了。你看远远的，我们就是在殡仪馆去参加丧事，本来这种事情是悲伤的事，可是远远看到这个，他不是很多厅嘛，哦，其他厅里面就有这出家人，就是因为就穿这个黄海青嘛，搭那个红袈裟嘛，所以很显眼啊。远远看到他出家人，谁知道这个是有戒无戒清净戒啊？谁知道不知道啊？光看到说，哎呀，出家人就。哇，心里面就很欢喜，看到师父就很欢喜。哦，这个应该是蛮可以理解的。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三宝有敬信心的话，其实你看到这个出家像，你就是很欢喜。哦，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怕说我们在这个三宝门中、佛门中久了之后，这个敬信心呢慢慢，因为看了很多事情，哦，接触了很多了之后，那敬信心慢慢慢慢退失，这样反而呢，哦，不好。哦，这样反而不好，就是我们就是从想到说呢，哦，他今天呢还能够现这个身相，我们恭敬啊，哦，恭敬恭敬这个法啊，哦，恭敬他这个所显现的这个法的这个意涵，哦，这样子就可以。那下面呢，哦，下面这边也讲说这个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哈，哦，这个论啊卷六里面哈，哦，讲到说为大富佛法故，若像白衣说比丘罪恶，则前人于佛法中无尽信心，临破塔坏相，不像未受具戒人说比丘过恶，若说过罪则破法身。就是说这个说比丘的是非的话，过失的话，他的这个罪业超过这个破坏这个佛塔跟佛像的重罪。其实不是说佛在这个护短，而是说佛他这个看得很长远，他可以看到这个过去跟这个未来无量劫。因为很多人因为毁谤三宝的关系而堕落恶道，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因为恭敬三宝而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福田。所以佛呢他讲这些，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都是在这个什么保护自己人，不是这样子的。那看他的这个发心，其实真的是保护我们这个我们自己。这比丘他破戒乃至于他无戒，他呢这一生之后他肯定是要堕地狱的，他要受的果报很大，但是那是他自己他方便的因缘果报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一向保持清净戒，一向保持清净戒也是栽培我们自己的善根。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有应该是释迦佛，也有是阿弥陀佛。你可以就是说，这会常遇到，因为如果你是在这个接种的道场，他法会很多嘛，法会很多，常常会有这种问题。第一个是看他的手印，那大部分他供的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熟悉的哦，就是像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对应的就是说，比如说他。你如果看不出来中间是哪一尊佛，你看他旁边的菩萨。
那三尊的话容易分的，如果是单独一尊的
时候。那单独一尊，如果你就看他的手印，如果他手印看不出来的话，好，那你就把它当做，比如说我是这个修净土法门的话，我就把它当做阿弥陀佛像。那如果我没有特别修持什么法门，我可以把它当做释迦牟尼佛像。那有一些他是会依照这个经典里面他什么佛菩萨他什么手印，或者是说他有特别的，比如说他不同的坐骑啊，有的他是坐大象，有的是坐狮子，有的是坐孔雀，那你就看他下面的那一个是什么。那还有就是说他像比如说像观音四字就很好认嘛，可是我们是观世音还比较好认，观音菩萨他就常常拿羊字，可是大势至菩萨也不会认，就是他会只要是这个顶戴上师的菩萨，通就是阿弥陀佛头顶上面有一尊小佛的，很多就是观世音菩萨，大部分观世音，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顶戴上师啊。你去看那个西方三圣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就是说观音菩萨他上面都会有一尊阿弥陀佛，然后再看那个大势至菩萨，他会有一个宝瓶，像花瓶那样子，那他会有他身相，他有不同的法器，还有不同的手印。像比如说你是拿剑的，那就可能就是文殊菩萨，
对，所以他根据他们的手印跟法器哦，它不一样，就是不一定是哪一尊。那在这个经中也有。那如果说都不能判断的话，它只是就是一个禅定印这样子在做的话，我们就是线下是什么法会也没有特别的话，那我们就是当作是释迦佛，或者是说我是这个阿弥陀佛，这样都可以。对啊。就是说他你现在没有不是针对哦，就是如果说今天是这个诵地藏经的话，啊，供着这尊菩萨看不出来，我们就可以可能从一些资讯里面看不出来的话，那他这尊菩萨应该就是地藏菩萨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话，我们就是他也没有特别的手印的话，他只是这样子坐着的话，好，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释迦佛或者是阿弥陀佛这样来看待。因为我也见过有的道场他就是专供这个好像是燃灯古佛吧，哦，就是不知道哪一位佛，但是他这个经典中没有这个特别说明这位佛他的手印，哦，他就是说一尊佛就当他是这个燃灯古佛，他就是燃灯古佛。其实我们在这个讲说佛他本来他就是佛佛道同嘛，就是法性是一样的，哦，只是说我们会以，因为我们有会专供说药师佛啊什么佛的时候，会以他的法器、他所持的物、他的坐骑、他的姿势、他的手印，哦，来看、来判别。如果都没有这些明显的象征的话，就看说他是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目的的话，就是他就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主那个教主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如果是那个华严法会，那他可能就是毗卢遮那佛啦，哦，所以如果都没有这些资讯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娑婆教主就可以了。你就是可以从这些资讯去判断说他是哪一尊佛。了解三十，如果说是这个对三十二相的了解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要去讲说这个好不好就可以了，不要去分辨优劣好坏，这样子就可以。对，最好就是说如果有人需要就给他结缘出去，或者是说寺院里面他有就是可以让人家就是送佛像去供养，就把他结缘出去。如果我们不供的话，然后也没有把他就是放在就是只是因为它就跟法宝的意思一样嘛，因为佛像都是要让我们增长，就是看到就升起清净信心、欢喜心啊。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家里，如果说没有特别用一个佛桌，只是放在一个清净的地方，我们看到它，我们还会有这个想到看到佛就想到这个三宝，这样子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是收起来，就像法宝把它收起来一样，所以最好是还是流通，就是把它流通出去比较好，不然就是把它还是把它拿出来。就是不要把它掩盖住，因为我们尽量不要去遮掩这个佛像。这个道家好像有一些净化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一般就是都是用念大悲咒洒净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佛像请出来嘛，念大悲咒。但是念大悲咒你可以观想说这个你这个咒啊，哦，可以在你的家里的范围，它就像是一个结界的意思。然后这个也可以观想更大，它是一种清净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参照一下这个道家他们的这个做法。但是他们的做法我是有听过净化，但是做法是怎么样不清楚。那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用这个洒净，用洒净就是用就是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它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的话，你就可以三遍的那个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大悲咒可以三遍、七遍还是更多都可以，就是最少三遍嘛。然后后面就这个甘露王菩萨摩诃萨，然后后面就是回向就可以了。对，那如果就是如果说先这样看看，那如果觉得说心理上面好像觉得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再来看看。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念了之后是觉得说心理上面还是有一个这个挂碍的话，那就再看看。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这个好像佛像都蛮多的，也没有办法所有的木雕年兽的这个画像全部都拿出来供，就是但是你可以把它放一个清净的地方，然后就是 像我们说香灯嘛，好，香灯就是要保持这个佛桌啊佛像的清净，那也是一样，虽然你没有特别去就是把它放在佛桌上面去供养，但是给它放在一个清净的地方，然后就是保持它的干净，就是有去帮它擦，就是擦拭，这样子是 OK 的。我们之前讲这个恶鬼道的时候啊，还有讲到说来路不明的股东不要，嘿嘿，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那种讲法是有一点，就是跟那一种的讲法就是有一点关系。但是如果你这个佛像是干净清净的，而且你都保持它的明亮清洁，是应该不会有那个问题啊。不是说只要放在那边就会有那些东西去附上去，因为很多的时候它不是因为你不拜它才会附上去，有的时候它是拜的它也会附上去，因为它可以得到供品啊。对啊，所以有一些庙它也不是不见得都是真正是有这个佛菩萨，可是它很灵。那为什么很灵？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嘛。对啊，那也是供啊，那也是有人供。对，所以如果像后面还会讲到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他只有皈依三宝，但是他信心清净，所以他呢即使是这个外道邪术都没有办法伤害他。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皈依三宝之后，我们就是都是这个行的都是正道的话，那些东西其实没办法清净我们。对啊，没有办法去清净，应该是不会有那些问题。对啊，像鬼神啊，他们就会依附在比如说在树上啊那些，那因为我们本来就说在那个草这些树啊就是他依附的地方啊，鬼神村嘛。但是他不是所有的物质他都会去依附的，他还有一定的条件。那我们今天到这边。